自然有事。所以呢，说不是这个神明啊，或者是鬼神啊，给你这个主宰的。这个六道轮回的现象，业因果报，它是自自然然的。这是由善恶业的种子所变现的。因果必定是这样子的，所以叫做自然。这个是呢，这个是事实的真相。虽不及时报应，我们刚讲这个果报是通三世，有现报，就这一生造作三恶业，这一生就看到了，就得到果报了，这个叫现报。那有生报，来生的生，这个生报就是呢，这一生做三恶业呢，下一起生命，下一生得果报，这个叫生报。还有呢，叫后报，后面的后，后报就是下一生以后才得果报的，我们叫后报。所以它就有现报、生报、后报。所以造作这些恶业呢，纵然呢，我们现在啊，现前没有看到这个报应，但是呢，要晓得善恶会当归之，就是因缘聚会的时候，果报它一定要现前。这是呢这一段呐、啊，这个世尊为我们说明啊，杀生的果报，我们一定要知道，要明白，这才是真正啊，这个世尊的这个道，这个意思啊，就是要我们啊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呢，要从今以后啊真正的发愿不杀生啊、哦、不杀生呢，是连这个小蚊虫蚂蚁啊，我们也不要轻易去伤害啊、哦、进而呢能够做到放生护生，这是最好的啊、哦、很多啊佛弟子啊，甚至受了这个五戒啊，菩萨戒啊，这个蚊子一来，它是自然的反应，啪，一巴掌打过去，没有打到，还是抓，还是这个什么，这么电蚊拍，还是要拍，这个真的就是不明白啊！我们刚讲杀生的是第一大恶，因为每一个有情生命啊，他爱护这个他的命是最最最这个爱的，就是他这条命，而、啊、我们杀他一条命啊。蚂蚁也是一条命，蚊子也是一条命啊，这个都是命，将来都要偿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修行这么多障碍，多多少少呢，就是呢还不能够戒这个杀，好，所以这个是我们要非常小心的。那现在呢，这个杀业里面啊，一个比较啊能够说明的啊，我这边呢、啊、举了一个这个方孝孺的故事啊，这个公案里面啊告诉我们呢，这个方孝孺大家知道吗？是明朝初年的时候啊，这个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个这个忠臣啊，可以这样讲啊、哦。他是在这个明太祖的时候啊，协助明太祖呢开创这个天下之后，又协助这个惠帝啊、哦。这个惠帝呢是明太祖的孙子啊、哦，他即位之后啊，这个帮助他啊、哦，这个把这个、啊、朝政呢要管理。但是呢后来啊，这个明惠帝的这个叔叔啊，好，我们说这个明成祖他篡位了啊，篡位之后呢就有这一段故事，我们用看的啊，后面我们再来讲他的业因果报。
禀故，皇太孙朱允炆与大臣谋议学藩，燕王朱棣打出清君侧境内难的旗号，依朱奸臣齐泰、黄子成、方孝孺之命，于公元1399年在北平誓师起兵，史称靖难之变。之后朱棣一举推翻了明惠帝，建年号为永乐。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宣旨。
传方孝孺。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道言先生，有何事啊？
陛下，方孝孺虽然罪在当死，但是万万杀不得呀。
既然你说方孝孺罪在当死，为何却又杀不得？
陛下，杀方孝孺易如反掌，但是这势必会得罪天底下的读书人呢、啊、还望吾皇三思。
传方孝孺。
传方孝孺。
方孝孺，方孝孺，孤家自登基以来，你一直联合儒林中人，诋毁朕成绩大统，孤家本应把你治罪，但是姑念你在学问上卓有建树，朕也有惜才之心。哼，方孝孺，你乃一介儒宗，所以现在朕准备给你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各位乡亲，这次修桥凡是出资50两者，他的名字就可以刻在这石桥之上，世代呢为人敬仰，各位可以踊跃捐银啊！
我捐100两，是不是可以刻两遍我的名字在这桥上啊？
哎，我捐200两，刻4遍，总之啊，比他的多。
去，
我愿出白银300两，
不过不用刻那么多名字，我也不稀罕，但是我要把我的名字刻得那么大，
那么大。嗯，
有几个臭钱就趾高气昂了。
这哪像是在修桥啊。
我看这人不能光为了名声捐银，你们说对不对呀？
对对对，我觉得
对呀。王里长，请问修建此桥需要多少银两啊？
白银3000两。
那现在筹得了多少银两？
只有450两。
450两，我这里有500两银子，您先拿着吧。
哎呀，你真是大恩大德呀！哎呀，
好啊，
真
是
你们的功德一定会流芳百世的。这次王里长倡导我们修建此桥，乃两岸百姓多年之夙愿。王里长，我的名字就不用刻了。
哎，他谁呀？
我不刻名字啊，
他是袁顺，袁公子。
他可是方孝孺，方大学士的得意门生啊。
方孝孺，先命你给朕拟就一份登基诏书，以告天下。
方孝孺，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废帝庸碌无能，皇上不过是效周公辅成王而已，你若辅佐皇上登基，将来你仍可任朝廷的重臣。
周公辅成王，成王又在哪里？
晏文是自焚身亡。
那为什么不立成王之子？
国家必须靠长君来主持。
自古以来，皇位都是嫡传，书以代职，何以证明？难让天下人信服啊。
方孝孺，这是我们朱家的事，用不着你来多嘴。来人，笔墨伺候。
方孝孺，不想活了吗？
生有何意，死又奈何？
方孝孺，燕王即位已成定局，你这样一意孤行，虽然保全了自己的名节，难道你就不为自己的家族考虑吗？难道你连宗党九族也不顾及？
想让他们与你一同赴死，而去成全你的名节吗？
算命我久坐，我也绝不向谋反者低头称臣。
九族，哼，朕不灭他十族，难解心头之恨。
啊，十族，陛下，那不是要牵连到他的弟子和门生吗？
好啊，方小如，那朕就成全了你。灭方小如九族，连同他的门生弟子全部捉拿斩首。来啊，把他带下去。
是。
忠臣不是二君，你杀了我吧，我愿随先皇而去。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就是讲这个方孝孺啊，他这个靖难的时候啊，被这个明成祖啊，诛十族啊，以前都是九族啊，九族已经是非常严重了，就跑出这个十族来，第十族就是这个师生啊，曾经当过他的老师，当过他的学生，通通要被这个斩首啊。这个就是这个了凡四训，他这个袁了凡的祖先啊，也就是刚刚出现的那个，这个也是啊方孝孺的门生啊。所以这个有这一段故事。那他这个夜莺果报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呢，方孝孺他的父亲啊，在这个还没有生方孝孺之前啊，他找了一块墓地，就想呢为这个祖先呐、啊、造一个坟。那中国人是最讲究这个风水的啊，找了这个风水啊，这块墓地一看呐、啊，四平八稳的，非常的好啊。这个子孙呐、啊，将来啊能够贤达，能够发，所以他就把这个墓地啊选好之后呢，准备啊明天就要动工啊，就请人家看的这个好的日子啊，就是明天要动工。他这一天晚上呢，就梦到有一个红衣老人啊，非常这个恭敬的跟他礼拜三拜。三拜之后呢，就跟他说啊，他说啊，你这个选的这个墓地啊，是啊，我们这个族人啊已经住了很久的这个地方啊，那可不可以请你延三天啊，让我们呢把这个族人啊搬走啊，你在动工，好，那如果你愿意的话，他说啊，我会好好报答你。好，说完之后呢，又恭恭敬敬的这个拜了三拜，好，这样说了三次，说完又拜了三拜，好，这个影像就没有了。没有之后呢，他这个方孝孺的父亲呐、啊，隔天早上起来之后啊，心里这个梦啊非常的清楚，可是他想啊，这个梦啊，这个内容都是虚，我们说这个。虚无缥缈的，怎么可以信呢？就不管他了。说这个日子啊，这个吉日啊，非常难得，一定要动工，所以就动了。叫这个工人啊，这开挖之后啊，就发现这个土里面啊，有很多啊，好几百条的这个红的蛇，大大小小。结果这个方孝孺的父亲啊，就命这个工人啊，就一把火把它全部烧掉了。就刚好有七八百条。那这一天晚上他睡觉的时候，这个红衣老人又来了。来了之后呢，非常的愤怒，就跟他讲，他说我啊苦苦哀求你，就给我三天期限，我好把我这个家属迁走。结果呢，你竟然把我这个800个族人啊，大大小小就这样子一把火把我烧了。他说你灭我的族，我将来也要灭你的族。好，这个红衣老人呢、啊、就是呢来投胎转世成为方孝孺。这个方孝孺啊，他父亲不久造了这个坟，不久之后就生下这个儿子。这个儿子呢，在世间看来啦，是孝是忠没有错，但是呢，他中间还有这个夜莺果报，我们不明白。好，所以呢，啊，这就像这个剧里面这个出家人讲的，你要成就你的这个忠孝啊，你牵连这么多人，800个人。啊，其实他这个中间就有这个夜莺果报的这个牵引，这个力量在啊、哦，所以这个是我们历史上我们啊、大家比较清楚的一个。那如果我们相信的话啊，这个处处啊，这个夜莺果报都存在的啊，就是怕我们啊不相信啊，或者呢相信只在课堂相信，出去就不相信啊，都跟我没有关系啊，我一样照做，我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自然呢，这个不能够趋吉避凶。 所以一定是这个做善业得善果的，这是一定的道理。那我们再看第二段，这个第二段呢是讲偷盗的恶业跟恶报。这个偷盗的行为啊，还是来自于这个贪嗔痴的烦恼，我们叫三毒。我们看经文，其恶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治，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积伪多端，尊卑中外，根香欺狂，嗔恚愚痴，欲自后己，欲贪多有，利害胜负，劫愤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自尽，无一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真棒，不思目及，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供给，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恶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这个是讲这个偷盗的这个部分啊。这个法就是讲法律啊，度呢是讲制度啊。这违背了这个世间的法律，违背了制度呢，这个叫不顺法度啊。奢淫骄纵，任心自治啊，这是讲呢众生啊都是随着我们的这个愚痴啊，这无明愚痴，这个贪嗔痴慢啊，任意的呢造作这个恶业，都是啊图一时的快意造作这些恶业。居上不明，在位不正，就是讲呢有权力有地位的人啊，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所谓的贪赃枉法。不明呢就是不辨是非，不能够明察事理。那在位不正就是说啊有权力有地位的人啊，他反而呢是作威作福这一类的，不是呢真正的为人民为百姓来这个造作福业的啊。陷人冤枉啊，就是为了自私自利啊，这个害别人啊，损害忠良啊。那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啊这个正人君子啊一定是对他不利啊，对他的这个前面的这个利益啊阻挡，有妨害，所以他为了要自己这个私欲啊，凡是对他有障碍，他通通要把他搬走啊！就这就是所谓的这个利欲熏心呐、啊。这个在古今中外啊，还是我们自己啊，这个工作职场上啊，其实也都能够观察得出来啊。前面这个杀生的果报啊，其实呢，我们真的也确实呢，我再补充一下啊，就是呢，都看到很多啊，也真的相信啊。你说这个学佛这么多年啊，真的也相信这个杀生的果报啊是非常可怕的。可是呢等到啊自己真正碰到的时候啊，你就不一定真的能够按照啊我们这个佛告诉我们的这个原则原理啊去做啊，真的是不容易。这个我自己的亲身经验啊，我有一年啊到大陆去参访的时候啊，就呢因为这个水土不服，我们说啊他们那边啊天气真正冷的时候啊，冷到啊这个台湾的冬天没那么冷啊，又在山里面啊，就是感冒引起的这个疱疹啊，全身都这个整只脚都是的时候啊，发现太晚，因为不知道，小时候也没有得过，不知道，就等他得到的时候呢，送到医院的时候，医院跟我们讲说啊，要用这个蛇药，这个蛇药就是用蛇的不知道是哪一个部位去做的，变成那个药丸，看你不去看它，你也不知道它是什么药。叫你磨成粉之后呢，撒在这个长疱疹的地方，就一天服、两天服、三天服，哎，七八天之后呢，一点效果都没有。啊，这个时候呢，这个法师就跟我讲说啊，这个药不能再用了。说为什么？他说啊，这个是杀生的，因为这个是蛇药嘛，用蛇的某一个部位，不管它是哪个部位，是取蛇的生命。做成这个药丸，今天我们生病了，为什么会生病？就是过去杀生的业报来的嘛。我们不是学过十二业吗？ 好，杀生就将来得的就是短命多病嘛。这个病来了，你又去拿蛇药来治你的病，那这个蛇药怎么来？杀蛇来的嘛，你要取它哪个部位，当然要把它生命杀掉才有啊。等到蛇自然往生以后，你再去拿吗？来不及嘛。所以都是杀生来的，就是坚决一定要停掉。那我是生病的人，我在心里想，我真的要停吗？那这个时候他这个信心不坚固的时候，他这个时候啊，他就有这个声音出来了，我真的要停吗？我这个要停了，我会不会命没有？我脚是不是要截肢？我是不是要怎样？有很多的问号就出来，这时候啊，就来考验你啊，对这个佛所说的，你是不是真的有信心？哦，好在这个脚还在，最后呢，用土方法草药就把它弄好了，蛇药真的没有用。所以说，我们是不是真的有信心啊？平常身体好好的时候，没有预言对境的时候啊，都不明白，还不能够真正考验。等到我们现在自己啊，得到一个我们说绝症好了，医生跟你讲说啊，非得要用什么哪一方哪一贴药才能够治你的病，但是这一贴药呢，这个药方是要杀生的，是要取众生的命，取众生的命才来救你的命的，你愿不愿意做？你愿不愿意？如果说是我已经受了五戒菩萨戒了，甚至出家了，我愿不愿意这样做？杀众生的命来救自己的命，这个时候就是真正能够看我们对这个经论的信心到哪里。好，所以佛常常告诫我们啊，宁愿舍现起的这个肉身这个生命啊，也不愿意破这个破戒，因为破戒之后啊，是损害我们的法身慧命。这起生命没有了，我还有下一起生命，继续投生得这个果报。但是法身慧命啊，一旦受损之后啊，哎呀，那就不是这一起的事情而已，是生生世世这个法身慧命，它就是受损害了。好，所以呢，我们有这样的正确的观念的话，就是这个杀生啊，不愿意杀生这样子的这个造作这样子的这个恶业啊，要根深蒂固的，能够真正相信它，然后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能够处处的去做到。好，经常有这个民间的这个啊，看这个小孩子啊，什么这个常常哎。尿失禁啊，就要顶昏公啊，那把那个什么这鸽子啊，活活的把它闷死啊，好，然后怎么样做啊，好，好多好多的偏方都是要取众生的命来滋补的啊，一定要怎么样做，要是活得最好啊，一定要鲜血啊，吃什么蛇血蛇的血啊，什么以前华西街啊，不是很多杀这个活剥这个血的那个蛇皮的啊，喝这个蛇的血啊，吃蛇肉啊，这一类的哦，我是有找到很多这个骗子都讲，你这个这一生啊杀蛇，有一个东北吧，他这个人啊世代都是在山上捕蛇的，结果他身上长了这个鳞片，一片一片的鳞片啊，奇痒无比，然后这个鳞片啊一片一片里面还有很多虫咬它，让它呢没有片刻是能够坐立得安的，都是一直要这样子搔痒的。结果他呢就是这些念佛的同修啊，去看他之后啊，请他啊戒杀之后，然后呢忏悔念佛之后，这个身体啊才得以恢复。说吃什么药打什么针都没办法好，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啊，杀众生的命啊，将来一定得偿还，啊，即使是一只蚊子、一只蚂蚁的命啊，都不要轻易去伤害，啊，一定要有这样子的正知见才好。好，那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下个礼拜再来看这个道恶。那后面十分钟呢，我们就是呢静坐念佛，啊，这句佛号啊，从我们的心中念从心起。身从耳入，那一旦有妄想呢，把这个佛号打掉了呢，就赶快啦，起这个觉察力，再把佛号抓回来，好，不要呢习惯呢作念啊，就是打妄想，好，这样子对于啊我们这个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一个很大的阻碍。好，我们现在开始听法师的引进开进。